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延迟进一步升级，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北京警告说将坚决回击，不惜代价。此外，尽管朝核问题似乎迎来重要转机，但美国知名战略家鲁特瓦克认为，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一些学者和军方人员认为，中国正以举国之力研发自主武器，美国等国家主动丢失这一战场是在自废武功。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首先是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宣布，针对中国不锈钢法兰的反补贴调查得出最终结论，认定来自中国的这些产品得到了174.73%的补贴。根据这一结论，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及边界保护局，根据补贴程度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商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一份声明引述罗斯的话说，川普总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们会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法，使美国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的危害。今天的决定是根据相关法规和行政做法做出的，以确保对事实进行彻底而公正的审查。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决定是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宣布的。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争论星期五继续升级，川普总统威胁将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则警告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回击。白宫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中国继续用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扭曲全球市场，并伤害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声明援引中国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政策提议，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从外国人手中夺走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在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于星期五发出声明，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市场，并伤害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星期五下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驻白宫的记者们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要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已经宣布将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与中方谈判的财政部长努钦稍早前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跟中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将对美方行为予以坚定的回应，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在中国针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做出强硬的回应之后，川普说要考虑继续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已表示不会退让。同时白宫官员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的规则。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四的晚间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要来对中国的商品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白宫之后呢，在星期五又再度发出声明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经济市场，并且伤害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所以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考虑。那么对此呢，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那么这是引发了各界对关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担忧，那么全球的股市也因此造成了动荡。那么星期五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中国，他说呢，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我们被糟糕的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将这个白宫记者叫进他的办公室。那么在办公室当中，他告诉记者说呢，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应该来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原本已经被宣布说要来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跟美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是他也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那么今天下午呢，刚才所提到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说现在这个还不是贸易战，而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并不是宣布，并不是马上已经宣布了，而只是考虑要来这样做。那么他也警告中国说呢，这样子的宣布其实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中国要严正的考虑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那么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nd President Trump.
这是中国造成的。川普总统正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朝着这个过程前进，并且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数十年来非法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一场贸易战。
Don't want it to come to that.
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觉得贸易战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很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否还是认为贸易战是好的，自己可以轻松的打赢贸易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总统觉得如果他负责谈判，他无疑是谈判桌上的最佳人选，我们对他推动事态发展的能力完全有信心。
是的，不过呢，今天白宫也表示说呢，双方的所谓的高层的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只有进行常规性的经济对话。那么如何来避免贸易战，如何针对双方都要强制的这个高的关税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谈判开始。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26号以来，美国的股市一直动荡不安，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丧失了大概有4000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看的是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股市动荡。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We're focused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principles.
我们专注于长期的经济原则。我们所谈论的有关中国的关税都还没有实施，而且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已经为减税等强化经济环境的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会继续推进长期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有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是说中国实施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州。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农民都已经这个怨声载道，认为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以及他们的生计。那么白宫方面将会有何来回应？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请记者去问农业部。 那么这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今天早上川普政府也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的各种的恶意行动，再度制裁了38个俄罗斯的个人以及团体。那么今天早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好几位的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说明这次制裁的内容。他说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还有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还有一些人是与朝鲜相关。此外呢，还有这些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以及欧盟等盟国的网络攻击，包括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破坏西方的民主体制，因此呢，对这额外的人还有团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制裁名单上呢，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的公民跟商业团体之外，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叫做克里莫夫。此外呢，令大家受到这个注目的是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也在制裁名单上。那么沙马洛夫呢，他是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这个女儿之后呢，突然身家大涨，并且还收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公司西伯尔。那么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呢，包括了军火交易公司、还有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都受到了制裁。那么这个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普京政府的庇护之下受惠良多，并且呢也配合了克里姆林宫的错误政策，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么对今天推出的制裁来，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这证实了川普总统的确对俄罗斯是严厉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美国政府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与国会的期望一致，证明了总统所说的，过去从没有人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希望和俄罗斯政府保持正面的关系，但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行为必须出现极大改变。
是的，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背景节目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个人以及团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呢，也已经通知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的盟友，那么将会一起来配合这次的制裁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是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军队也是全世界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不难想象，中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显学。对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大相径庭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看法。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国内外的绝大多数学者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对当今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最好的去处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禁忌和禁区，学者不能涉足，更谈不上自由的探讨和切磋争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眼下中国学者绝对不能碰触的研究禁区，就是刚刚如愿以偿恢复并获得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中国，学者们对习近平除了唱赞歌以外，说别的话都有可能被中国当局认为是犯罪。中共当局的正式说法是妄议中央，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犯罪记录的人可以被剥夺公职，被砸罪饭碗，甚至丧失自由。因此，对习近平的研究便成为外国学者的竞技场，外国学者可以在那里大力的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中国学者只能是望洋兴叹，自叹弗如。4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厄湾分校中国与世界史教授华志坚在美国网站谈话发表文章，标题是政治家、强人、哲学家、独裁者，中国的习近平是一个头衔众多的人。谈话是一个专门发表学者撰写来向英语世界的社会大众普及相关知识的文章的网站。华志坚的文章标题以及他的研究话题在当今中国属于禁忌。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地展示了在当今世界的中国研究界，学者们正在探讨什么样的问题。 华志坚的文章一开始这样向社会大众介绍有关习近平的基本知识。他写道，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人？与五年前相比，有关专家眼下对这个问题正在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眼下的答案跟五年前截然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还有规则，那些规则规定习近平要在做完两个五年的任期之后卸任，现在那些规则已经被改变，他可以想再位多长时间就可以再位多长时间。除此之外，现在中国的许多大学还有专门的研究中心研究习近平思想，他的名字被写入了中国宪法。自中共最有名的领袖毛泽东以来，还没有哪个活人得到如此这般的待遇。文章接着写道，我很清楚，由于我在撰写21世纪的中国，所有的人都需要知道的事情，两个版本期间的所见所闻，习近平的地位以及有关他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1世纪的中国最近刚刚出版新版。华志坚的文章说，我的共同作者毛拉、伊丽莎白、卡宁安和我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完成了我们的写作。在去年下半年，我们完成了该书的第三版的时候，任期限制的规则依然还在。即便是当时，人们已经清楚习近平是一个中国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有魅力的领导人。华志坚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像什么？分析家们如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跟2013年大不一样。在那个时候，国际间的评论家们把习近平比作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而邓小平则是在1978年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当时很多分析家们所问的有关习近平的问题是，习近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像胡锦涛？胡锦涛只是平级人物当中的头号人物，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技术官僚，在2002年到2012年间掌权。分析家们还问，习近平会不会像邓小平一样更大胆？邓小平开启了一些改革，那些改革在2000年前后陷入停顿。不管习近平算是哪种人，很多分析家认为他将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坐满十年任期后卸任进入历史。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就是这样，这种做法将巩固按章法移交权力的规矩，而这种规矩跟毛泽东的终身制大不相同。如今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新时代的第一代强人统治的领袖，在这个新时代，最高领导人没有多少制约。例如法学学者卡尔·敏兹纳给他的书取名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正在损害其崛起》。在分析家们强调习近平跟他的最近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很多外国评论家声言，习近平不像胡锦涛或邓小平，而更像毛泽东。一些分析家追溯到更远的时期，把习近平看作是类似帝王时代的皇帝。中国的帝王制在1912年结束。另外还有一些分析家声言，最好是把习近平比作中国邻国俄罗斯的强人领导人普京。普京也是一再延长自己的统治期限。华志坚的文章说，习近平是一个更大胆的思想家吗？是一个不懈的打击贪污腐败的人吗？是一个不在乎个人权利，只是在乎帮助中国重新获取先前的伟大地位吗？不错，他就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如是说，国际媒体的很多文章则说他不是，而认为他是21世纪的一个皇帝，是普京在中国的一个流氓式的对等人物。北京的官方媒体声言，要想理解习近平，就要读他两卷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那里面收集了他的讲话，阐述了他如何全心全意投身于中国人民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批评者则把他称作横行霸道的老大哥。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监控的国家，其领导人要求绝对服从。根据密切观察，习近平采取种种行动，将自己的权力最大化，镇压公民社会的行为，我自己的感觉则是，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赞美歪曲了事实。华之间的文章接着写道，我还感觉把他比作普京、毛泽东、皇帝或五彩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老大哥也不是完全合适。上述的四个类比有作用，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这些类比应当被视为不完美的类比，虽然有缺陷，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些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到的领导人、时代和书籍。例如习近平跟普京的相似之处，但就像政治科学家玛利亚·雷普尼科娃指出的那样，习近平跟普京有明显的差异。在今日中国，强人是在一个长久以来确立的政党内运作，但俄罗斯不是这样。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跟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运用不完美的类比，还可以把他们跟印度总理莫迪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比较。后两位领导人像习近平和普京一样对异议不耐烦，并谈论要使印度和土耳其恢复过去的荣光。他们提倡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跟中国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相比，中国眼下对习近平思想的推崇令人想起毛泽东，而他的统治方式有些像帝王统治。华之间的文章继续写道，历史学者詹姆斯·卡特和我认为，习近平也非常像是中国最后的皇帝和毛泽东之间的一个掌权的人，那个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在1927年到1949年之间统治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虚弱贫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大和经济发展强劲。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派，但是蒋介石和习近平仍然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两人都认为革命的思想和儒家价值观可以并行不悖。他们不像是毛泽东，毛泽东厌恶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个封建思想家。此外，蒋介石也跟皇帝和毛不一样，其妻子在外交场合衣着入时，引人注目。习近平也有这样的一个妻子彭丽媛。华志娟的文章继续写道，说到书籍，今日中国有些特征令人想起1984，也令人想起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当中所描写的兴高采烈的反乌托邦。例如记者克里斯蒂娜·拉尔森润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可以看上去像是全世界最好的，或者是全世界最糟的，全要看你想要什么。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限制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但是中国人通过手机又可以得到数不清的娱乐，更像是赫胥黎的书所描绘的景象。寻找一本可以解开一切谜底的书，一个可以说明一切人与事的类比，这是诱人的。火速解决问题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习近平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与火速解决问题的做法相比，寻找不完美的类比，并将这些类比进行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于真相。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延迟星期五升级，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北京警告说，中国将坚决回击，不惜代价。请听报道。
川普星期四说，在中国发布对包括大豆和中小型飞机在内的500亿美元美国产品拟征关税的清单之后，他已经指示美国贸易办公室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中国予以坚定的回应，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美方严重错办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在白宫说，中国多年来窃取美国技术的做法是贸易问题的核心。
技术是这一问题的根源，不排除我们的制造商会受伤害，或者我们的农民可能会受伤害，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一世界国家了，已经长大了，必须遵守规则。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因为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就是在盗窃美国未来的核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近日金正恩非正式访问中国，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也可能在5月进行会面，朝核问题似乎迎来重要转机。但美国知名战略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他提出，分析人士过于忧虑军事打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朝鲜已经失去中国的支持，同时他也对美韩同盟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来的报道。
鲁特瓦克先生，我们知道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会有后果，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都不建议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您却支持军事打击，能不能讲一讲原因呢？您是怎么样权衡军事行动带来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影响的？
The North Korea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也有核武器，但没有人恐惧。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核武器，他们从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便在战争中也没有。朝鲜则不然，朝鲜没有战争，但已威胁了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朝鲜政府不按规矩办事，巴基斯坦政府和印度情报部门不会像朝鲜一样贩卖毒品、绑架人质，所以这是态度问题。我认为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不同，他们什么都卖，伊朗的导弹就是他们卖出去的，伊朗人制造导弹，但朝鲜卖给他们技术，甚至一些部件。他们曾经卖给叙利亚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分解核反应裂变剂布的装置，后来被以色列轰炸了。只要是朝鲜人有的，他们都会卖。允许他们拥有核设施意味着他们会卖核武器，他们不会管买家是谁。那些分析人士总是在分析好处、风险、成本等等，他们从没提过核扩散的问题，没提过卖核武器的问题，这才是来自朝鲜最大的威胁。
You also argued in your article.
您在文章中提到，朝鲜并不一定具有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能力。
They do not yet. They don't today.
他们目前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他们测试的核弹头还不够小，不能装在导弹上，所以他们有核武器，没错，他们有导弹，没错，但他们没有配套的核导弹，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但你仍然认为军事打击更加合
适？军事打击，除非他们解除核武装，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川普总统不赞同分析人士的看法，他也不赞同国防部很多人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朝鲜报复韩国轰炸首尔的危险非常小，没那么严重。
但毕竟有2500万韩国人在朝鲜的武器射程之内。
没错，对于这些人，韩国政府建设的防空掩体和保护设施还没有瑞士苏黎世建设的多。瑞士已经150年没打过仗了，韩国人没做任何事去保护自己。他们有所谓的防空洞，但其实都是地下仓库、购物中心，没有物资，没有食品、水、药品，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楼外面挂个牌子，写着防空洞，仅此而已。不保护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连累他人，因为他们拒绝保护他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危机到来，实施疏散。如果你住在首尔，你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将来自朝鲜的威胁减少90%，因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火箭炮，几千枚火箭炮，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30公里，首尔90%的目标是无法到达的。
韩国毕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如果朝鲜进行报复波及到韩国的话，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关系，甚至是美国的亚太策略呢？
韩国不是你说的盟友，韩国人是美国的保护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其中一项义务就是他们本应该针对朝鲜核危机采取行动。韩国有5000万人，朝鲜有2000万人。韩国是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朝鲜是一个小经济体。这个世界上哪见过有5000万人战战兢兢的寻求保护，抵挡2000万人？这2000万人的经济总量和韩国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这些人有核武器。
没错，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核武器？有2个原因。第一，韩国面对朝鲜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攻击朝鲜，也没有寻求和解，没有战争，也没有外交。第二，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的5次核试验袖手旁观，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他们没有回应。川普总统则不同。
我想知道您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何评价？几个月前他还在说战火与怒火这样的话。
有了战火与怒火才有今天。要记住，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说放弃核武器，你就可以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就认同你，你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就攻击你。川普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川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可以取得成果，因为一直以来川普都将核扩散问题和政权更迭分开处理。
你认为金正恩接受川普总统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他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那接受川普的提议也可以维护政权，那是另一种方式。然后当然，如果他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不会轰炸朝鲜，韩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资金，那么他可以维持政权稳定，也可以得到资金。
但我们知道朝鲜总是不能兑现承诺。
不是，以前他可以不兑现承诺，因为他有中国的支持。但自从朝鲜上次核试验使得中国都感受到建筑物在摇晃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中国的支持。而且习近平告诉我，他不会管。 中国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只是轰炸朝鲜，如果美军只是摧毁朝鲜的核武器，不向中国进军的话，中国什么都不会做。毕竟习近平自己也参与了中国朝鲜政策的制定，那是基于金正恩父亲答应开放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为此在鸭绿江修了大桥，没用过的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桥。你开下高速，可以看到海关大楼和办公楼，他们以为那会变成第二个深圳。习近平被朝鲜背叛了，他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兑现。
作为一个战略家，您认为中国目前对朝鲜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应该反对朝鲜核扩散。和美国反对盟友扩散核武器的理由一样，美国从不希望盟友拥有核武器，是反对的。中国也有同样的理由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继续关注有关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话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大豆征收25%的关税，这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减少2%。但大豆关税将给中国经济也带来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4月4日对美国拟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出回应，宣布计划对源自美国的大豆加征25%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2016年进口了9300万吨大豆，主要进口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美国大豆出口的62%销往中国。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最近根据该校全球贸易分析项目的数据模型，对中国大豆关税对美国大豆的出口和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作者之一、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华莱士泰纳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美中两国的经济损失都将达到30亿美元。泰纳说，
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减少2/3，整体的大豆出口将减少37%，美国的大豆生产将减少15%，美国的整体经济损失是30亿美元，中国的整体经济损失也是30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的大豆只有16%是国产，84%靠进口。如果提高关税，中国进口大豆的花费将变得更高，这将给整个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大豆的生产物价将提高5%，大豆产品的消费物价会提高8%，饲料价格、豆粕价格都会提高，大豆油的价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真的提高了大豆关税，美中两国经济都将损失30亿美元。
泰纳教授说，因为现在不是美国大豆的丰收和出口季节，中国关税现在对美国大豆出口影响为零。美中两国在今年秋收之前都还有时间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避免所谓的双输的局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美国本周宣布对中国1000多种商品加税清单之后，中国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以罕见的速度提出报复清单。紧接着，川普总统星期四晚上宣布要考虑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官媒表示将以牙还牙，奉陪到底。但就在双方台面上频频出手，硝烟弥漫的同时，台面下却仍在积极的运作。中国官员一再表示，中方不愿意打贸易战，磋商的大门随时敞开。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也表示，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最终可能不会生效。中美这场贸易战有多大的可能会与双方达成协议而告终？如果达成协议，哪方更有可能做出更大的妥协？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请到了三位嘉宾来探讨这些话题。 这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此外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整体来看，贸易战的格局双方都已出招，目前为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夏明教授认为美中贸易战三大变量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
这个贸易战呢，让我想到就是90年代中期了。克林顿总统也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向那个最惠国待遇，还有那个世界贸易组织，还有人权那个跟世界贸易组织和那个就是最惠国待遇挂钩的问题。那么中美呢展开了一个就是三个战场的非常长的有4-5年的这种谈判。如果我想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话，持续了10年左右。那么所以呢，我在那个比较这两个阶段呢，我觉得有三个就是变量了，我们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看中美他们在认知层面上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了，在基本的这个理念上是不是有深度冲突或者是那个相吻合。那么这个回答，我认为他们有深度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还在加深。尤其是中国的这种国家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或者美国的亚当斯密的这种理念呢，和中国的那个李斯特的理念呢，现在在发生剧烈的冲突。第二个就是看中国的那个就是目前的国内的发展呢，跟美国的这些要求呢，是不是有冲突或者吻合？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的要求呢，跟中国国内目前经济和政治呢，一方面在倒退，一方面呢在有一些紧缩甚至关门的情况下，走向就是反市场那个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呢，我认为美国的要求呢，跟中国的内部的它的议事日程呢，冲突了是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要看利益集团在中国跟美国是不是有利益集团站在各自的政府后面。现在来看呢，就说美国这边呢，基本上美国的那个选民情绪非常清楚，那么是要那个就是惩罚中国，是要那个复兴美国的那个制造业。那么川普总统他当选了，有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因素。所以呢，就是美国目前呢没有一个整合的利益集团在为中国作为院外活动。而另外的话呢，中国呢，其实如果这场贸易战真正打下去了，伤害的是中国的那个就是消费者，尤其是中国的那个有那个能力消费高档用品、消费美国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三个因素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预测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可能冲突会非常激烈，解决的方案呢也比较难。
此外，中国的官媒报道说，中国的报复性措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伤害。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夏明教授认为，美国淡定看待中国的报复性措施。我们来继续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报复了，针对的许多的是那个消费品的，那么是美国的直接的产品的出口。但是呢，就说你要知道，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农业产品，农业人口在美国的总人口了，不超过5%。另外的话呢，就说美国呢，在过去20多年的痛苦的转型中，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了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维持的话呢，他们必须要保持他们的制造业，也就是说如果老百姓有工作，那么这个比就是物价呢稍微上涨一点呢要那个更好，要好得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人呢基本上现在是要先要保工作，然后再谈这个物价的问题。另外呢，美国的物价呢，现在在过去的20-30年呢，基本上呢都维持了一个就是低通胀的这么一个情况。再说中国的许多的就是产品，跟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的话呢，都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那么有一种就是淡定了，就觉得了，美国那个中国的这些报复了，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了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可以那个被忽略的。
没有中国的便宜商品，美国的物价就会大大上涨，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会下降，这也是中国官媒的一个常见说法。对此，陈破空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没有办法对美国进行所谓的对等回击。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中国官媒现在口气一致地说初战告捷，实际上根本双方还没有短兵相接，双方都是提出一个贸易的清单，一个长长的清单，那么这个谈不上告捷。另外呢，中国方面又说是反复地说要求美国反思，好像要美国去收手，实际上应该反思的是中方。 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中方提出的是对等规模、对等数量、对等力度的去反击美国，但这个无法持续，因为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是1200亿，而这个中国进口进口到美国的商品是4700亿，4:1的差距。那么如果你用对等数量、对等规模打下去，比如说人家30亿，你也来30亿商品，好，人家弄了500亿，你也弄500亿的商品，这已经就530亿了，就在美国进口中国的将近一半了。好，现在美国又提出要1000亿的中国商品再征收关税，那中国又提出1000亿。没得提了，你没有1000亿，你剩下只有这个600-700亿的美国商品了。好，如果美国再提出增加1000亿，中国就没有这个出招的了，因为直到美国进行下去了，中国有4700亿的商品可以被美国这个惩罚，你美国也就最多1200亿的商品被中国惩罚。而且这样持久下去的话呢，会发生两件大事情，一件大事就是市场转移，第二件大事就是各国跟美国联手对付中国。
中国官媒认为美国对中国加收关税伤害中国，但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如果中国遵守世界贸易规则，最大的受益者会是中国的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陈伯空认为，中国消费者有权获得平等权利。我们来继续听听陈伯空是怎么说的。
非常赞成他后面这个说法，这个中国的消费者有权利获得其他国家消费者的这个平等的待遇。那么事实上，这次中美贸易战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要点就是，尽管中共呢这个媒体上的高调的反击美国、绑架民族主义的情绪，好像制造一个美国在封锁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言论或者舆论，也有不少中国民众上当，在微信上互传，好像是这个狼来了啊，美国要对中国动手了，中国要怎么奋起反击？但事实上，如果互联网打开，知道真实的消息的话，中国消费者、中国民众会惊讶地发现，美国这个反击，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实际上是首先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中国民众。就刚才魏先生也讲到了，比如说那个你要美国要求中国这个降低进口产品的关税，实际上中国那个进口货的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就降低了，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这个外国商品，就不至于这么远到欧洲、澳洲去什么采购这个免关税的东西。第二，如果说外国的商品这个不受中国政府的这个市场准入限制，大规模的进入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民众面临更多的选择，面临这个五光十色的、价廉物美的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商品，也不至于去绕道去别的地方去买。第三，这个如果说美国的资金和其他国家的资金不受中国政府的市场准入限制，不是什么45%、49%的投资，而可以完整的建立自己的独资公司的话，那么就像邓小平时代造，那么可以说中国民众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外国的独资企业里面，而且获得更多的劳工权益保障。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当美国和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基准上，这个中国企业不受中国政府的所谓的补贴或者保护的话，让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平等竞争，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企业在竞争压力面前被迫改善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而且激发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至于靠这个什么偷窃剽窃啊，知识产权去那个，这个最终对中国的民主工业的发展是有好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奇迹般的重合在一起，在这场贸易战中，所以反过来说，中共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共同的对立面，说的不好听就是共同的敌人。
此外，魏碧洲认为，川普再出重拳，中国将难以为继。我们来听听魏碧洲的观点。
美国媒体都已经报道了，川普在这件事情的心态上有点像拳击哦，你打我一拳，我一定回你一拳；你打我一拳，我一定回你一拳，没有说停手的，除非有另外一个仲裁出来。那么现在他又挥了一拳出去了，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挥拳。那么在习近平刚刚这个结束这个就从十九大又结束这个人大这个整个会议，他在这整个要掌握这个情况下，他怎么样能够在过去两三天一个礼拜开足这个宣传马力，把美国骂的这个狗头喷血的情况下，他怎么样从这个角度下撤回下来，然后跟美国来谈这些问题？美国现在要求的非常容易，跟刘鹤的时候就已经谈出来，第一个你要开放这个美国汽车市场，第二个你要这种放宽这个外资在这个中国投资的比例，第三个你要向美国想办法能够购买一些半导体产品等等这些事情。如果这三个条件中国现在马上可以赶快接手下来，配合美国去把这个事情做成的话，也许川普就会松口，因为这样子真正让川普看到中国是有诚意的在降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至少如果这样做下来的话，我想川普这个人是一个实际的人，他知道不可能一次达成，所以中国如果有承诺、有能力的话，慢慢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会以改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张独立的组织喜乐岛联盟，星期六在高雄举行成立大会，推动修改公投法，争取在2019年4月6日举行台湾的所谓独立公投。前总统陈水扁表示力挺独立公投证明入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因腐败指控，于2010年被判入狱20年，于2015年1月获准保外就医的前台湾总统陈水扁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表示支持主张独立公投证明入联的喜乐岛联盟正式成立。陈水扁说，
只要我可以当选委，而且我给大家保证，我一定会用我的无自由来换取台湾永久的自由。
阿扁今天能够活出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用我的不自由来换取台湾的永久的自由。陈水扁2000年至2008年担任台湾总统。2002年，陈水扁通过国际视讯向世界宣布，台湾中国是一边一国。2006年，陈水扁废除了接受一个中国和终极统一的国家统一纲领。2007年，陈水扁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向世界发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呼吁和期待。2007年底，陈水扁发动了由272万多民众联署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但是公投最后没有成功。陈水扁说，他很高兴看到喜乐岛联盟继续推动独立公投，这样的声音和行动得到这么多人的响应。他表示非常有信心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打拼。由于受主管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台中监狱开出的五不条件的限制，即不准进入会场、不准上台、不准演讲、不准谈政治和不准接受媒体采访，陈水扁不能亲自到场，会场主席台上有一把为陈水扁准备的空椅子。另外一位前总统李登辉在会议闭幕时致辞，表示支持证明制宪，台湾要跳脱虚幻的大中华思想，认同台湾，让台湾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喜乐岛联盟的发起人被认为是台湾深绿媒体的民事董事长郭贝宏说，台湾不属于中国，没有一寸国土给中国管。他说要透过独立公投来加入联合国。会上宣读的喜乐岛宣言指出，推动独立公投证明入联，通过公投摘掉中华民国的虚假帽子，以台湾为国名加入联合国。出席7号喜乐岛联盟成立大会的不仅有李登辉，还有多位本土独派大佬，包括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总统府资政吴礼培、前行政院长张进雄和尤锡坤，以及被认为是深绿的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等。主办单位说，3000多民众挤满了会议现场，另外还有总共1350名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中南美洲的侨界领袖在报纸上刊登支持独立公投证明入联的广告。会上播放了其中一些侨界领袖力挺独立公投证明入联的视频。不过有分析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握有一票否决权，中华民国以台湾为国名加入联合国，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务实方面，可能性为零。中国当局历来认为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结束的人大会议上说，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3月20号的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媒体提问时强调，不能容忍任何台独的企图、主张和行径。中国多次表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以任何形式推行所谓的法理台独都是不可能得逞的。喜乐岛联盟星期六成立之日， 正值郑南榕自焚去世29周年。1989年4月7号，主张全面言论自由、台湾民主化，并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自由作家郑南榕，在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名传唤出庭后，为表达100%的言论自由，拒绝被警方拘捕。郑南榕说：“国民党不能逮捕到我，只能抓到我的尸体。”在警方向郑南榕自求的自由时代周刊办公室发起攻坚行动时，郑南榕点燃办公室内的汽油自焚身亡。2016年12月，时任行政院长林权内阁将郑南榕逝世日定为言论自由日。郑南榕的女儿郑竹梅在会上表示，面对中国政权的恐吓，台湾人民自主自觉投票是手段之一，台湾人想要表达的是不想被中国统一，现在如果不做出决定和选择，就要等着别人为我们决定选择，权力不会自己掉下来，要自己去争取。喜乐岛联盟计划在2019年4月6号，郑南榕自焚30周年的前一天举行独立公投，让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国家的定位和前途。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宣布了对非法入境美国行为的零容忍政策，他指示南部边界一带的联邦检察官受理国土安全部送交的所有非法入境案件。塞申斯在星期五签发的单页备忘录中敦促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四个边界州的联邦检察官针对依照有关法律申办的所有犯罪行为立即采取零容忍政策，相关法律将未持适当证件入境美国视为犯罪行为。塞申斯在备忘录中说，这项零容忍政策需超越任何现行政策。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安理会的1718号朝鲜制裁委员会一致通过追加49个新的联合国制裁对象，包括21家运输公司、一名个人以及27条船只，这是为了抵制朝鲜为取得石油和销售煤炭所进行的非法海上走私活动，并且避免特定实体与船只协助朝鲜进行这些行动。新的指定名单是2月10日由美国使团提出的，这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朝鲜施加有史以来最大的制裁方案步调一致，这是协作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不断向朝鲜政权施加最大压力，并有系统地遏阻其海上走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正加大力度锁定被朝鲜用来规避制裁的所有非法收入，做法包括采取果断行动，封锁在世界各地为朝鲜工作的船只、运输公司以及实体。他说，这些制裁将大大限制金氏政权进行以非法燃煤及燃料运输为目的逃避制裁的海事活动能力，限制金正恩政权在国际水域运送货物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向世界各地公司清楚表明，如果他们选择帮助资助朝鲜的核野心，他们就不能跟美国有生意往来。美国感谢其伙伴与盟友支持这些制裁行动， 这清楚表明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向朝鲜政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说，我们感谢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以及日本与韩国，因为他们与美国并肩合作，向朝鲜施压，承诺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要违规者承担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